我们在空中呢就只有云层里面的震动，地下呢就有东部几乎四分之一美国的地大地震。然后接着就礼拜六的这个洪水大水的泛滥，使到上个礼拜主日美德教会的三个崇拜就减缩成为一个简单的崇拜。我就好想知道，在上个礼拜这么特别的历史纪念的日子里面，我想有三点想问一下大家，请大家用举手来表示你的答案。第一，今日你们府上通了电未？如果未曾通电的请你举手，还未有电的。换一句话来说，今日个个都有了，是吗？第二，昨日才有电的有多少人？哇，即是你们好好彩喎，上个礼拜都有电啊，全个礼拜都冇停电嘅有几多人啊？冇停过电嘅，哇！感谢主，大多数人都冇停电。咁啊，只有周弟兄同我哋咧系啊喺 East Brunswick 系特别嘅人物，所以我哋就要受咗几日没有电的苦。咁我就想提二个问题呢，可能问得唔系几对路啦。我就想问下你哋，在停电嘅时候，你哋上个主日冇做礼拜，咁你喺边个地方做礼拜呢？点样做礼拜呢？你家庭有冇做礼拜呢？如果你哋有自己家庭做礼拜嘅，可唔可以举一个举手啊？上个礼拜因为我哋呢度只有十五位粤语嘅喺度，感谢主有四个家庭有做礼拜。再问第一个、第三个问题，在呢个黑暗嘅呢个礼拜当中，我而家系讲我哋停电嘅人咧。就增加了很多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时候，晚黑呢就早一点可以睡觉。你们怎么使用这个特别长的黑暗之夜？可能这个问题问得没答案，因为你们个个都没黑暗之夜。我们知道呢，周弟兄他们全家三仔乸呢就出去做几次的环游我们的我们的乡村。有人呢就用这个地方特别来背诵圣经，或者听，因为没有电连听那些录音带都没得听。换一句话来讲，对于每一个来临的危机，我们应付这个场合是怎样做的呢？显然的，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我们所做的美国梦，现在要有一个反省，要有一个回想。因为神藉着这个不同的震荡，不同 的震动，提醒我们在美国是要回复归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未曾有四分之一这么大的土地有地震，又未曾有过一个四分之一，现在到今朝早为止还有成差不多一百万100万的人未能够回去正常回去他们自己的屋企，因为水灾洪水的泛滥，还有 Alaska 的海道呢又有海啸。美国经济的报告说失业的人口仍然是超过 9.1%， 即是差不多10个人当100个人当中就有10个人失业。 经济的萎缩是这个国家从来未曾遇到的，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神呼唤这个国家回到去他自己那里。因此今天我们再看保罗向腓立比教会所讲的这几句说话呢，是很重要的。保罗讲什么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醒腓立比这个最早一个欧洲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现在我们再读一次，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我读双数单数的，大家请读双数的好吗？弟兄们，我不是已经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几句说话，最早的说话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thank you。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之所以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照着呢五节的圣经经文，我提醒大家有三个重要的思想。简单来讲，这三个思想，第一个就是直跑的思想，在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提醒我们，保罗要我们同心竭力向着标杆直跑。第二个思想呢，就是第十五节说我们听，我们要以侍奉主为我们的心志，以侍奉主为我们的心志。第三的思想呢，就是第十六节，是说现今是我们侍奉主最好最佳的机会，最好的时候。当然这三个都是提醒，第一个提醒我们就要专心直跑，第二个呢，提醒我们，我们跑的目标是要侍奉主，第三就是说要抓住我们现在的机会，要拿住我们的机会。不错，保罗和你和我一样，都是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所以他说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做蒙恩得救的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信徒的人，我们不止渴慕能够认识主，我们亦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追求，要更加得着主，不但得着主，亦都要被主所得着，两个相当不同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渴慕呢，你只是有一种心理的思想，你愿意，但你追求的时候呢，你的追求就代表你信仰里面你付代价，你有行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反对基督教，我们不是反对信仰，我们没有反对耶稣，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的缘故，我们几乎同一个不信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因此我们不追求的时候，你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 直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吗？我希望大家稍微有啲咁多回应，唔好咁一碌木咁，好吗？逆水行舟就不进则退，一个唔愿意竭力追求嘅信徒，变成一个乜嘢信徒呢？变成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叫做乜嘢教会话？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有乜问题呢？最大嘅问题是在因为他们在很多的恩典里面，在很多的恩赐里面，他们居然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吗？你们是不是还睡不醒啊？我希望我们大家稍微给点心机，在主的家里面应该有点热心，不要真的不冷不热坐在这里，连这样的参与我都很没办法跟你们同心的话，我们有点失望。换一句话来说，不要做老底加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为什么它会有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呢？我们去年去这个土耳其去看七个教会的时候，看到老底加教会那里一片的那些石灰，是因为多年的流水，那些温泉流下来的水呢，使得到处都一片白色。但是那个温泉从山上流到老底加的时候，就已经从很热的温泉水呢变成温温冷冷的半热半冷的水。那些水呢喝起身来真的不是很好味道。喝起身来你如果不习惯的话，因为是硫磺的味道呢，就会真的要想呕的。所以不冷不热的时候，就要给人呢有一种要吐出来的问题反差发生。不但如此，当老底加教会接受福音之后六十年，在老底加那个地方亦都产生一个大地震，使到那个非常肥沃的一个土地，一个出产很丰厚丰盛的土地产生了饥荒。本来是一个很盛产黑羊的地方，因为黑羊的羊毛呢在当时是做衣服非常矜贵的一种材料。但是在大地震之后，他们的经济大受打击，他们曾经向罗马帝国求救，但是罗马帝国呢就说，你们是一个这么有钱的地方，不需要我们救济你们，拒绝帮助他们，以致到老底加教会的人非常之非常之伤心。因此他们对很多事物他们的看法呢都是很极端 的反对，成为一种只有有口而无心，或者有心而无动作，或者有动作而无果效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中心。为了这个缘故，圣灵就特别指出老底加教会的问题是一个有丰富 的资源，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行动的一个教会。因此一个自满自足 的教会呢，在神的家中是需要反省。神透过一次的地震震荡他们，叫他们知道在神的家中里面要竭力追求得着属灵里面的深度。 当然你知道竭力两个字就是叫我们要尽力尽人事。尽人事的意思就是要不保留，不要保留，不要扎住晒，广东话说不要扎住晒。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就不应当要保留。如果有保留的人，我们需要学习悔改。我们要考虑怎样从我们过去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热心，那个努力，那个追求，继续的是追求得着主的恩典。因此去年当我们在马来西亚参加崇拜的一个世界华人教会的研讨会的时候，我非常惊奇的见到杨伯伦老先生，他在讲台上，我以为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原来他已经九十岁，一个非常之有精神又非常有干劲的一位广东人。我为什么这么注意他呢？因为我以前唱过他所写的首诗，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不知道你们识不识这首诗，起初的信心何次失落，我愿重新再得着。因此我见他的时候我很欢喜，我就问下他，我说这首诗你当时写的时候是1976年写的，你写的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他告诉我，我就因为见到教会已经在复兴当中沉了下去，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因此他写出第一节，然后他觉得我们失了盼望，不但是失了信心，亦都失了盼望。为什么会失了盼望呢？因为在我们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碎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因此失了盼望，但是他说感谢主，经过他生命里面有一次特别蒙神的提醒，神就叫他写第三节。他说第三节 是一节很特别的，他说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验中，我们祷告，我们警醒，没有把主恩典忘记，不要把主的恩典忘记。因此他就那首副歌就重重复复的提醒他自己，亦都提醒每一位喜欢唱这首愿那复兴我的灵火这首诗的人，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望爱何次失落，我愿重新再得着。好，感谢主，神今次提藉着这个洪水，藉着这次地震，藉着美国经济的震荡，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追求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当然什么叫做标杆？很多人喜欢看 Rick Warren 的《标杆人生》，亦都很希望呢得着标杆。解释标杆这两个字呢就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的解释呢就是说，任何的人为的标杆都是人为的标杆。我估计保罗不是叫我们跟着人为的标杆去追求，因为最好的标杆，最重要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不是正追求得着我们人定的标杆， 美德教会最近定了一些意象，未来六年加上去年七年呢，要有一个循环，有不断的有标杆。我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在这方面教会已经定了这些标杆，让教会的讲台，让教会的教育，让教会的宣教，让教会的主学能够跟住次序能够循环下去。但是这些标杆不是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因为这些标杆是人为的，要变动的，要改变的，唯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向那个标杆去追求，追求似耶稣基督，学耶稣基督，照我们能够活出就是耶稣基督，要向这个标杆来奔跑。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几多时候你能够向一位未信的人说，我活着是为基督？你能够说我活着是好似耶稣基督，甚至你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愿主保守你能够竭力追求得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为着你，亦都为着我，除去你的罪，除去我的软弱，除去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然后叫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不但是得着他，亦都被主所得着。因此我们就集中精神，能够向着十字架来直跑。当你直跑的时候，你不是拖泥带水。去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师母出去买餸，买些餸呢，买些菜呢，原来几重称下的，回来洗了之后轻了很多，因为那些菜含了很多泥在这里。我希望我们做属灵工作的人，侍奉主的人，不是拖泥带水的。我们不转头去看别人怎样跟随主，我们要专心一致的向着标杆直跑。最近美德教会有几位青年，其实有几位都不是那么青年了，他们预备立志呢，要在下一个月参加纽约的马拉松赛跑，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练，从一日跑 五公里到十公里，十五公里到十，昨日他们能够跑到十六公里，英里不是公里，十六个 mile。 我估你叫你行十六 mile 可能 都有问题，何况叫你跑十六 mile。 向着标杆直跑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去年在北京美国的四百米和一百米的接力赛，应当是美国应当是拿到冠军的，但是两次甚至男仔女子两队都同时跌了他们的棒，因此美国失了这些得着冠军的机会。最近在欧洲再举行的世运，美国又同时又跌了一些棒，接不到，非常之失望，因为他们的训练可能都是个人主义，没有练到怎样接棒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直跑，他们太过分心，一分心的时候你就会失了你得着冠军的机会。因此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属灵 的生命观是什么呢？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愿意为着要得着主，要被主得着这两件事，愿主使你的观念清楚，跟随主是直跑的，不是旁观的。你们很多人看过荒漠甘泉是吗？荒漠甘泉的作者是叫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她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祷告是讲什么呢？她说父神啊，因为她是一个相貌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妇女，她说主啊，你给我的美容使到很多人是因为我的美容来听我讲，来跟随你。但是主啊，如果这个是因这样的缘故叫人因我的美容而来跟随你，如果我没有这个美容，人家愿不愿意再跟随呢？我就愿意求主给我生天花，以至于我的美容不会阻碍别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直跑的一种心态，不要因为自己特别有恩赐而阻碍人家去到神的面前。教会还有一个解经家叫做摩根博士，广东人翻译叫做慕勤博士。这位弟兄呢，他有很多参考书，他只是讲救赎论，耶稣基督的救赎论的书都350本，所以他参考书多到了不得。但是他觉得他解经的时候，如果只是靠着参考书来认识真理呢，很可能会阻碍人家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他在一次祈祷之后，他将他所有的书锁起来。而他所有的书锁起来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做两件事。第一，他专门自己从原文来读圣经，用希伯来文圣经来读旧约，用希列文的圣经来读新约。他每一段解经的时候，他那本书一定读过50次以上，读到他自己看到亮光。因此今天你看到 Morgan 的讲道集，或者他的释经呢，是读到的。因为他是得着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他直跑的目标。我不知道这一次的洪水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的提醒就是我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要更得着他，要认识他。正好像孙信博士在我们这本圣诗的一首诗，你们可能都唱过343首。这首诗它有个很重要的祈祷，宣道会的创始人孙信博士，393首。孙信博士他说，前我要的是祝福，今要的是主。前我凭着是感觉，今我要靠主的言语。前我要的是恩赐，今要主自己。前我寻求医治，今我要主自己。你如果再仔细看这些圣诗，你就知道为什么 古时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这么实在，这么有力。只是这一首这样的圣诗，你如果仔细研究，信息是非常之好的。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圣诗不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通，已经朗朗上口，我们很喜欢这些现在 的短诗。但是我希望你看到只是这一首诗而已，它本身你如果看通了这一首诗，你读懂了这一首诗的见证和它的信息，你就已经是有一篇完整的讲道在你手上。因为先圣博士写这五节，头第一节是讲前我要祝福，现在要主，然后前我要自己苦试，即是我努力，现在我要主一半，我要得着主的救恩。然后第三节他说我忙于计划，现在专心祈求。如果你多祈求，你不需要那么多的计划。我亦都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十几位执事一起每个月在这里讨论工作的时候，在他们未曾拿到这个以主为教会事工的中心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哇，他们有时开到朝头早两点钟都开不完，因为太多事了，教会的事工多到呢讨论来讨论去都讨论不完。但是当他们以主为中心，以祈祷为中心之后呢，一个教会的执事，这个教会执事会变成很简单了。每一次在他们聚来一起聚晚餐的时候就祈祷，吃完晚餐一起祈祷40分钟、50分钟，祈祷到大家心灵都通了。主里面那个英文讲是 body life， 肢体的交通是成为一个一体，心灵交通心通的时候，很多嘢不需要拗来拗去，不需要争来争去，就即刻就说阿甲是这样，大家想想是的，应当是这样，就大家就通过了。好，所以在十分钟之前他们已经老早解决了很复杂很多问题的一个执事会，因为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中心，因为他们向着标杆直跑，没有旁第二些东西，他们的观点是要得着耶稣基督。因此保罗说我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的，不是只是我得着主，而是主亦都得着我。不但如此，第十五节讲什么呢？第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必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焦点在哪里？焦点是用侍奉主来他的做的心智。这一节圣经不容易解释，但是这节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就是，如果你用侍奉主来做你跟随主的中心的话，你很多事都很简单，你不计较名誉，不计较地位，不计较报酬，你唯一计较就是我是否专心跟随主，专心侍奉主。当然侍奉这两个字是包括生命的侍奉、啊、我希望你懂得什么叫做生命的侍奉。你再看看《约翰福音》，特别第一章，你就知道生命的侍奉、生命的读经是怎样一件事。不但有生命的侍奉，还有你有职场的侍奉，即是工作的侍奉。 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如果有侍奉主的心，你一定是被人家闻到一个基督徒的味道。不会就在一个地方很多年之后，人家都说，哦，原来你都是一个基督徒的。因为当有一个基督徒出现的时候，你不需要念一个字，我是基督徒。你的行为、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表情，就可以被人家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因此侍奉不但是你生命里面有侍奉，你在职场上、你工作上，人家都看出你是属主的人。更加在你敬拜上面、崇拜上面，人家都看得出你是真的基督徒。啊，你说我是来做礼拜的？是，你是来做礼拜，你是在坐礼拜，你不是在这里真是做敬拜。对不住，我很多时候只在这里坐礼拜，用国语讲坐礼坐礼拜。你在这里坐礼拜，喜欢就听一下，不喜欢就批评一下，为什么吴牧师今天又论论尽尽了。我们不应当将生命的侍奉、将敬拜的侍奉、将职场的侍奉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整个都是侍奉。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所以在我们中间人凡是完全人，即是成熟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个信徒，而是一个起码的信徒，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徒，不是一个圣洁的信徒。保罗叫我们要用心思意念与主相同。当你心思意念你与主相同的时候，你想的、你的出发点就是让从主的角度来看事。所以当侍奉是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学习怎样做仆人。可能你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航海人，是吗？ Navigator。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Navigator 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这个什么要求呢？凡是他们当中毕业的神学生要出来侍奉主的传道人，必须要做至少六个月或者做过一年的侍者 waiter。 因为他们有个餐馆呢，可以给你去做 waiter， 没薪水的 waiter。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 waiter？ 我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教会不可能支持神学生，西人教会又不识中国人，所以我们呢没人支持，只有用自己打工去读完神学。那我曾经在纽约，在马街的话，你知道马街在哪的话，就是马街的话，在那里可以打中国餐馆，亦都来到 Pennsylvania New York 的 Liberty 上面，在犹太餐馆做过 waiter。 我告诉你，那些是真是好的训练，因为人家当你是一文不值的，猜来猜去，喝来喝去，叫你这样做，叫你这样做，叫你这样做。不但只是我们那个时代，还要每朝早上要拆令所有的刀叉匙羹，因为那时候那些匙羹时时都会污糟，会黑转了色，人客呢不喜欢的时候，你就要有最靓的刀叉匙羹才能够上台。但是问题就是，我呢就是昨晚拆了，但是今早来到全部转了颜色。你知道什么事啊？我的犹太朋友帮我换晒， 他们不拆就拔了我的去门， 我又要再拆过咯。如果我将所有的辛苦的经验告诉你，你都会惊奇为什么神今天还使用我，在退了休之外后十年仍然做神教会里面的义工。就是因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蒙召的人，他的侍奉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职位，亦都不是为了权力，乃是为着呼召我的主。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以服侍主的心态去服侍人。刚才我讲话 Navigator 要求他们的同工毕业之后一定要做过六个月以上到一年的 waiter， 专门做 waiter， 专门做侍者，去服侍人，被人家糟蹋过，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主。为什么这么多传道人今天在这里作威作福而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所使用的仆人。为什么？因为做神仆人的人必须要先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要做跟从，要跟从主。可能你们都看过很多这些这样的章节，请你同我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先从二十三节耶稣讲起。耶稣又对众人说，《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便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将那人当作可耻的。现在跳到五十一节，这个地方就耶稣就行他所讲的。请大家同我读一次第五十一节、五十二节、五十三节、五十一到五十三段。耶稣被接上升的时候，日子当道，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嗱，呢几句说话好似好简单，唔知你有冇注意到呢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佢要钉十字架啦。呢个时候佢亦都知道佢嘅门徒犹大要出卖佢啦。佢就拯救世人呢件事上，已经知道佢要付出嘅生命的代价。但是五十一节话他定义，注意这两个字，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而且那个地方人不接待他，是因为第53节，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一个非常专心一致向前行的侍奉主的耶稣。他跟从主，他叫我们呢亦都要学习他这种定义，专心一致面向耶路撒冷。假如神呼召你 为着教会的事工来做某一份的同工。我盼望你不要想想有没有人笑我啊，我盼望你不要想想我的家人会不会反对我啊，我盼望你不要因为我会不会失了我的好多时间啊，我会不会失了我应当去看那些韩国片那些电视 的时候啊，我盼望这些不是你想 的中心点，而是想想神会不会使用我。如果神给你的呼召，你有应召的时候，你就定义面向你的呼召去做。我知道在过去这个教会请人出来服侍主做执事不是很容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义，没有面向我们的困难，我们太多的侍奉，我们侍奉自己，侍奉家人，侍奉职业，我们没有侍奉的恩典。因此请大家你写低落嚟，你睇睇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廿八节到廿九节。这个地方呢讲不但是要跟从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要撇下。撇下。有好多嘢要撇下。撇下啲乜嘢好弊喎。撇下自己喎。撇下家人喎。撇下你嘅享受。呢、这个神嘅恩典嘅呼召呢，叫你能够放低一啲嘢先至嚟跟从佢。我估时间唔应应应允许我哋再讲落去，但系我估我哋不能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退休啦，你仲愿唔愿意侍奉主呢？特别你提早退休嘅人，你愿唔愿奉献你嘅时间、你嘅生命？来侍奉主呢？如果主是你侍奉的中心的话，我很奇怪，就是上个月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执行执事，第一位执事去旅行欧洲，我是在德国呢有一个夏令会，我要 在那里负责做讲员，讲之前呢咁佢哋去旅行欧洲，就邀请我同佢哋去。去嘅时候，我就计划咗呢主日去丹麦参加嗰个地方唯一嘅华人教会嘅敬拜。咁佢哋请我讲道，我就奇怪，作为一个教会负责嘅执事同我一齐去嘅，佢哋全家人。那个主日可以不敬拜，不敬拜主。我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这里 vacation 了嘛， vacation 就不用做礼拜的了嘛。我问下你，你 vacation 的时候你有做，你做不做礼拜的？如果生命的侍奉，如果侍奉是生命的中心，不需要人家提醒你，你还应以服侍主为中心。因此我想提醒大家，刚才讲这么多讲什么？第一，就是我们要竭力向着恩主去直跑。第二，我们任何事都要以侍奉主做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是第三点，因为这下面回到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保罗说，然而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保罗讲什么呢？保罗是讲话，现今就是你侍奉主的机会。哎呀，你说死了，我们以前啊，美国经济好的时候，我随便怎样侍奉主，我都有多余的时间，有多余的金钱，有多余的体力。现在不得了，不行了，我不去得了。不是的，我相信现在就是你侍奉主的机会。现在就是。因为教会的历史上，时时都见到当迫害、当困难、当饥荒来到的时候，是教会复兴的时候。洪水过了之后，会有彩虹的。当大陆的教会受到迫害之后，今日教会大陆教会的增长是全世界没有任何教会可以比得上。因为每一次神的使用困难来向教会挑战，正如魏托星有一首诗就是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这首诗给我很大的鼓励，无论是怎样的失败，怎样的打击，都是神造就你的一个好机会。这次的洪水、水灾，这次的地震、失业，这次经济的萎缩，其实是叫我们多多被提醒，回到生命的中心，侍奉主的中心。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不但要使主的教会是一个安全的教会， A safe church, S-A-F-E church, 但是同时也都成为一个 safe 的 church, 即是带人信主的 church, S-A-V-E 的 church, 不是只是一个安全的教会，而是一个有救恩的教会。我盼望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 safe Christian 安全的基督徒，而是一个 saving 有一个救恩的基督徒。因为在十字架之下，我们太容易呢失了我们的机会。将来有一天你就说，哎呀，我们来不及了，来不及来做完成我们的福音的工作。早知道是这样，我不是带领各位弟兄，当他跟我最好朋友的时候带他信主，何必等到他今天癌症最后一天我都没办法劝他信主了。我们太多的来不及，无论你对你自己的仔女，对你上一代的人，你要抓把握住今日的机会。我们不但是呵护他们身体的安全，我们不但要提携下一代人他们的学习，我们更加要学习耶稣基督，能够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生家庭，我们都要考虑每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关怀他的时候更加关心他的灵魂。我们不但以关怀表达我们的彼此相爱，更加以关心来完成我们在主里面的关心。当冲突、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不妨多问一句说话，说主啊，你怎样处置这个问题？当问题发生了，我们只能够说圣经是怎样说的，神怎样会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是这样决定，我要这样处理。因为在十字架之下，我们只有一位主，在十字架的光中， 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在十字架的前提当中，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主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个就是说谎话的。而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因此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个是神给我们所受的命令。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个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最大的挑战。我盼望你是愿意敢行敢做，要敢执行。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低头祈祷。父上父神，愿你在这个教会继续执行施发生爱的见证，让我们不只是知道有神的恩典，而是能够活出神的慈爱。我们祈祷感谢，奉主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来到一起回应唱以下一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牵着主耶稣的手，来让主耶稣来到去解决我们人生所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真的愿意能够这首诗歌真的说愿主来到牵我们的手走前面的道路，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是 一生的跟随祂，来到侍奉祂。
我们来到主的餐桌面前，一同受饼以及杯，请听圣经对圣餐的教训。使徒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不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买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负责相礼的姊妹们到主的餐桌面前，我们预备领圣餐之前，请大家唱诗《在主十架下》121首第一节。
去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当我哋做罪人嘅时候，你愿意派你独生嘅儿子耶稣基督为咗我哋嘅罪上十字架，又因你嘅大能，佢复活，洗去我哋一切嘅罪。主，我哋愿意，我哋嘅今生。以主你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以服侍为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等待，而是现今就是那个时候。主，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向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亲戚，若未相信你的，求主你亦给我们能力去带领他们，让他们亦都同样得我们这个福分。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得圣灵求，阿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请我们全信心得到的领受。
请大家祷告。天父，感谢你赐我的恩主，感谢你经过暴风雨，经过地震，你仍然保守我们。神，我相信这些有你的计划。感谢神，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因为这个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得洁净。父啊，叫我们提醒我们，不是一个月一次在这里守圣餐，而我们每一天纪念神的爱。我们要爱，因为主你先爱我们。父啊，感谢你，你激励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藉着你仆人口提醒我们，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直到见主面。父啊，感谢你的大爱，求主给我们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定睛主耶稣基督身上，不完全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这杯是用主耶稣所流的血所流的新酒，请我们全感恩的心一同领受。